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给大家介绍礼仪发展史，讲到了第四世纪到第八世纪，特别是四五六这世纪是我们礼仪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诏书之后，整个教会的氛围不一样了，在礼仪空间上跟礼仪仪节上跟一些精神上的这个样貌都需要一个新的形态。那个时候呢，立下了一直到今天为止一些重要的规模。而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又有很重要的罗马第一礼典的形成，这个使得罗马礼变成了一个圭臬，那教会里边大概都是以罗马礼做一个依循。我们也提到了罗马礼后来传播到法兰克日耳曼的地域去，特别是经过查理曼大帝他的这个喜欢的传入呢，那也有一些在今天来说我们都是觉得很新很重要的所谓的本礼本地化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上次也给大家介绍8到16世纪那在8到16世纪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8到16世纪。那俄我略上次跟大家提到这个俄我略它的一个革新呢，完成了在整个罗马主教它最大的教会权威的中央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所有的在当时候的所存在的天主教会的礼仪呢，都由罗马主教这边来掌管最后的这个管理。那么拉丁礼仪呢，也完成了它整体性的一个统一。所有在中世纪的欧洲的这个地方教会都必须要采行罗马的礼规。而这个时候最著名的所谓的礼仪罗马化的例子，就是把从11世纪这个就在西班牙这个非常昌行的这样的一个古老丰富的独特的礼仪的传统呢，把它给废止掉了。这是在当时候的一个情况。那可是呢，在这次的这个整顿礼仪的核心呢，是为了牧民的。不过有点可惜，是为了却被限制在新的教会论了，以及以罗马为中心的一个圣制的结构当中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范二也是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个牧民，也是再一次的一个以牧民的需要为导向的一个礼仪革新。所以我们会反省起来，会说这次的俄我略的革新呢，它的基本企图跟我们范二是十分相似的，都是要回到早期的教父时代，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革新，也是崇敬的一个统一的次序，也就是 order 的一个完成。不过很可惜，不管是当时候的所谓的教会论呢，或者是文化因素啦，都不允许在礼仪当中真正的回到圣经教父的源头跟精神去。那当然在今天我们是范二以后的礼仪革新是更幸福一些因为我们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出土这是在当初他们这个俄我略他的革新想要做的时候呢，他所欠缺的一些初期教会的传统的礼仪的文献的资料。也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礼仪其实也有一些混乱的情况那有很多的牵强附会，因为那个时候的礼仪的语言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有所脱节，所以在礼仪当中要做了什么事情呢，不是那么样的清楚所以就有一些牵强附会的情况发生。譬如说在礼仪当中特别是感恩礼当中，主礼呢要洗手这就变成说这个比拉多的金盆洗手这个你的罪与我无关。那或者说呢，这个主礼当他要走上祭台上台阶的时候呢，就有人说这个好像是耶稣基督他上了加尔瓦略山等等，就是把当时候的仪节加上了很多人的这种想象牵强附会的一些说法。 这是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也是因为言语的不通，所以呢，教友们很多的信仰的情感没有办法在礼仪当中充分的表达，所以在礼仪之外有所谓的民间敬礼它的发生。譬如说在那个时候的教会有所谓的日课啊，不过这个唱日课虽然也有主教座堂就是教区的传统，也有一些隐修院哈、修会的这些传统，不过基本上来讲的话大概唱的都是用拉丁文，老百姓不太理解。那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简化了哈，变成了现在所谓的玫瑰经这样的一个敬礼。那譬如说圣体敬礼也是一样。那圣体敬礼呢，我们就是瞻仰这个圣体。那在差不多12世纪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敬的这个圣方济，那么他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我们要瞻仰，那瞻仰圣体同时可以得到天主很多的恩宠。所以在那个时代发展出一种很特别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要拼命看好看圣体，而且相信你这辈子瞻仰圣体的时间跟你的生命是成正比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举行感恩礼，就是所谓的弥撒的时候是非常好玩，也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像我们现在大家共荣嘛，大家我们就是一个祭台，在那时候不是有很多小祭台，每一个神父就是自己举行感恩礼，举行这个祭献，他没有所谓神父们的共祭。所以如果你到一个比较大的圣堂去，你会看到在圣堂里边好多好多的小祭台。每天早晨呢，神父们起床了，这个就简单的漱洗啊，这个祈祷之后呢，就到圣堂里边来举行感恩礼哈，举行弥撒。那当然也有一些热心教友他会来参与，可是呢他不会在一个祭台后面跟这个神父从头到尾的参与，而是当神父举扬圣体高举圣体的时候呢，他就跟到这个神父的后面去瞻仰，等到这个